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白法第几讲？第七啊 ，OK， 第七讲。第七讲，我们上一次呢，应该算是把第四课圆满。我们讲完前三课的时候，应该得到一个藕益大师白法直解的一句话啊，可以说是前面的总结。那句话是什么呢？各位还记得吗？在第十九页当中，这边有讲啊，若于一一法照达二空啊，这个达呢，我们在之前讲到唯识的道次第的时候有讲到，那个达应该做通达来解释啊，通达来解释。通达位算是我们修行五位的哪一位啊？见到位，对不对？就是见到位。那么以禅宗来讲，就是明心见性，你要开悟了才是这个东西。可是在这个之前，以唯识的说法来讲呢，我们的福德之量跟智慧之量要充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指的唯识理，你在理观的部分要非常的充分啊，要非常非常的充分。然后呢，能够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以这个理来对照事来观。可是呢，你用理来观事，是除心的执着，不是要去除境的主体的有无啊，特别在这样讲的。所以呢，借由对境的过程当中，以理观来照心，而不是去照境。去照境的有无，并不是观照的重点。空不是空在境界的主体性上，空是空在自己的，所以我刚才在这边特别讲自信见上啊，对自己见闻觉知产生出自信见的这个过程，我们要了了明白，非常清楚的明白这个过程，绝对要非常非常的明白。那么一碰到境界，一在静闻觉知对境的过程当中呢，就要能够升起，就要能够升起，这样叫做照达。照达是两件事情，达是达理，达为是理，照是观照。那么理绝对不是在境界上啊，而是借由境界为缘呢，我们心中所升起的理观啊，这样照达二空。那么在这一切事上呢，就可以变成大圣正理之门。所以前面呢是见，是通达理，但是没有到正理。正理是入了，过了见到位，入了初地以后呢，分正的部分，分正的部分。所以要能够正，自作正这些道理，甚至能够作正缘起，作正涅槃，都要靠你入地以后分正分段的功夫来表现的。那这种表现呢，又有两段，一段呢是依着文字去悟到这个理。一个呢是离了文字相来悟到这个理，可是这里就有个在文字很难解释的部分呢，就是离文字相的部分。离文字相有没有离文字？没有哈，离了文字就叫胡说八道，离了文字就叫胡思乱想，就是打妄想。止观在这个地方相应是不能离文字的，不但不能离文字，还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心所依止的只有字。哎，这个字高明喽，啊！如果你持咒的，咒就是那个字；你念佛的名字，那个名啊，就是字。如果您是背经的，经上每一个经句的每一个就是字。如果我们也胡思乱想，就算是胡思乱想，你心中也是字。字就是对一种概念的包装。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唯一能依止的不在实体的四大上，唯一止在哪里？在智上面，就在名言上面。问题是，我执又把这个名言的依止当作是实有的，当作是实有的。所以自信并不生在法上，生在哪里？生在见上面，啊，生在见上面，啊，这是。随着上次的重点呢，跟各位要提到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由藕益大师在白法直解的这一段呢，是简经武老师特别相应嘛，所以他提出来来谈呢。其实大圣的魁寂法师的注解也是讲这个， 那么奎济大师呢，就依这个理呢来讲出唯识无尽，因为他根本从头到尾都是以这四出体观跟五重唯识观来解释。虽然我没有一口气把这个四出体观、五重唯识观讲完了，但是我要引导各位慢慢慢慢去思维，这个唯识观是怎么顺着理来发生的。这个唯识观并不是离开理、离开唯识理的建构呢独立存在的，它理讲到多少，这个唯识观就安立到多少，因为呢它是随着我们在文字上产生的障碍啊而去施设观法，可是观又要依文字修嘛，所以它又会产生障碍，于是又要去破。所以已经几次以来呢，有学长就一直跟我问，哎，怎么跟我在成为之论讲的不一样，因为成为之论我只能讲一次，所以我就只好把结论讲了，把结论讲了。那么如果以四出理观来看的话呢，那四出理观如果门门交相破斥啊，交相破斥，每一门都要破几门，都要破另外三门，那另外三门如果不立的话，他自己这一关能不能成立，也不成立的，也不成立的。所以呢这也符合中观破斥的方法啊，只遮破而不表显。这个道理呢在我们学音明的这个关键上是非常重要的道理，所以我们要记得止观止观它背后有理的道理，不是说只要跟老师问怎么观左缘境是什么，于是你就用我的妄心来观，妄心观观一辈子，你还是用生灭心去观左缘境呢、啊、那观下来只是打妄想能力比较厉害，顶多是打得比较专注而已。你把妄想打得那么专注干什么呢？这不是目的哈。所以所谓止观止观其实就是思维修，利用思维来找出，哎呀我之前这个错了，那里错了，这里应该改，那里应该改，然后呢不要去拖欠，该改就改，那是绝对是当下当量的问题，绝对没有明天再说的问题。如果那一念上来的时候你的力量不足以，不足以把烦恼的习气再薄一层再薄一层，把熟处转生，你自己生的很生疏的法门，把它从生处再转熟，那功夫就用不上啊，用不上了。所以我只是在显示唯识观它在成立唯识观在理上同步的这个过程啊。那么我特别讲的方法也是把四出体跟五重唯识观合在一起，然后我开始讲怎么讲。如果你习惯这么观，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不对？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呢，你应当用另外一门来看它。那么另外一门是不是也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这样子环环破下去的话，环环生出问题的话，那你要怎么去断那个执着的升起的流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要叫你们回家思考的部分，就是这个啊，不是我直接就很快的把答案讲在那里，没有意思。就跟以前我学数学一样，数学只是老师就叫你背公式也没有意思，如果公式自己会推演啊，公式自己会推演，你就可以自动掌握我到时候在运算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选择这个问题，应当用什么公式来解决。因为呢数学的难难在对问题你应当要选择什么样的解决的方式这个判断上，至于能够把资料套公式运算，那就不是困难的，那只有运算的仔细度而已，重点都在判断你要选择什么公式。所以判断的基础是需要有一点点啊、哦，不是一点哦，要很扎实的理上的功夫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经论上呢就要先学理观，那么理观要配合四相上的修学，所以各位在四六度上呢或者在止观上呢自己也要去多用功哈。那么你会从，因为那个是增加你生命经验的，你在四相上多去修学，你可以扩展你自己的经验界，把原本你自己坐在那边胡思乱想想不到的那个部分，因为借由跟其他人互动，借由你去实践一些啊，实践一些这个菩萨横的东西，你会去吸收，你会去观察众生以及所有一切人升起的心中的相，你把这些相也变成你的所观境所缘境，这样来思维，那么我们的生命经验就会比较扩充，不会说我一定要犯错了我才能够知道怎么去修正， 我可以借由别人的错误来增上自己的修行功夫。所以呢，事的广大行跟你在观理门上的深入是要同步的，同步的。否则你学到这个理而没有所缘境可以观，就会很贫乏，觉得这个只是文字而已。那这样的话呢，那个功夫是派不上用场的，搞到后来呢，一堆理观就变成只是一堆文字，那个笔记抄下来是不可能看第二遍的，那更不可能记得。如果法学了记不得，就不受用的，常常边学边忘就不受用，所以我们要念念分明，什么叫做正知而住？你如果正念没有住心的话，你根本不晓得现在的所观境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怎么样正知而住？正知而住是知道过患在哪里，知道怎么去修正。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这些怎么样升起都没有力量。所以正见正念是最关键的一头一尾的事情啊。所以各位还是要在基本学佛的方法上呢用功，那我们慢慢的不要去求快啊，想要在理门上啊一快就得到答案。像我大女儿最早她数学很差了，她为什么差？就是每次做题目就在那边看答案猜答案，这一题好像我参考书做过的哪一题，那一题答案是什么，她一直在回忆。拜托，题目就在你眼前，你不去算那一题，你一直在想这一题跟我做过的哪一题很像，有意思吗？没有意思吗？我就一直跟她讲说，你为什么要去在那边想答案猜答案，答案是算出来的，而不是在那边猜出来的想出来的背出来的。那你背得了这一题，即便就被你瞎猫碰死耗子碰对了吧，考试还不会嘛，对不对？考试哪有跟这个题目一样的，只要它公式都那个算式长得一样，其中的加减号摆不对地方，你就完全错了。所以有什么好背的？尤其到现在早年的哈，我们台湾学生的托福成绩在亚洲区算是不错的哦。你看哦，这几年整个亚洲区的发展以后呢，我们现在台湾学生的托福成绩已经落到亚洲区的第五名了，也就是倒数第二名了，跟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样，本来是四小龙啊，现在已经倒数第一名，对吗？比人家韩国都不如啊。那菲律宾是因为长久政治战乱，那没有话讲，那是垫底的，对不对？我们比那个垫底的国家还高一点，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本来是经济奇迹的国家，讲台湾是阴卡巴，阴个金啊呢，阴了了卡巴，脚是走不动的，变成亏卡亏手，就是好像跛脚了一样，这个不是好事儿啊。那是因为我们过去连英文都用背，英文其实也不是背的，那个语感抓不住，那种文法以及非常重要的修辞学不会，修辞学不会里面如果四个选项都没有一个是你过去背过的，你不就完蛋了啊？对字根字尾完全没有一点了解，那不就是完蛋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过去可以知道我们过去呢用来应付考试的那套方法，由于呢考试的试题编造的技术进步了以后呢，我们台湾的学生就挪损，完全没有用。所以呢，千万在理观上理门上的修学求不得快，不但不能够快，还要反复重新打破自己过去的思考，重来过，不断的重来，绝对是在修学上非常重要的态度啊，非常重要的态度啊。我在开始前还是啰嗦的这么谈一下，而不要以为这样子的一个做学的态度呢是搞佛学啊。那么这些学术性的训练呢仍然是在修学上必要的。过去呢人家修学佛法是能够背，我们现在比较不能背嘛，不能背你就要用比较多的思维来去取代背，你只要用思维把意设住了，那么你就由意来思想文字是什么，那这样也可以回来把字呢背下来啊，把字背下来。像墨学背金刚经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先懂意，那么由意呢，尤其你可以知道印度人写经哦，那个经文结集下来字句都有重复哦，所以你一定要至少背下什么，背下几段标准句啊，因为你都可以知道那个标准句只要前后稍微换几个字或几个句子，金刚经就容易背啊。如果你这个体系抓不到的话呢，你就很难背。所以呢，这就是用方法， 来替代我们的记性不够力量的一种方便。好，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四课的法啊，第四课的法，法就有鬼跟词两个意思，对不对？那么我们请李立学长上来跟各位再节前身后，我们今天呢还是从法的鬼词义呢再跟各位做简单的复习，因为我讲过以后呢面对白法，每一个心心所呢都应作如是观，不是吗？因为每一法既然都是法啊，既然都是法，那么法的意思呢就变得非常关键了。因为呢不管它的别性是什么，它有没有什么个别的属性，它的通性是什么？通性就是法，对不对？任何一个心心所都是一个法，那么法是什么？那么法就要这样观，观下来之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就得出一个答案，鬼的意思呢就可以得出一个名言的答案，有没有？知道法其实是名言，可是名言总该有主体吧？主体怎么生呢？我们上礼拜也讲到了认识，认识是什么？熏习的意思。你如果把鬼词的名言呢多熏习，反复熏习，就会怎么样？三人成虎，好像宛然有那么一件事情来了。啊，所以剩下没有解决的是哪两个字？啊，自信这两个字。好，我们呢就请李立呢帮我们节前身后把这段啊，根据他的心得呢跟各位报告过之后，那么我们回头再来关照这个部分。好，麻烦。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次我们说过法，法这个字在我们学佛里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上一次也一开始就跟各位学长报告过，我在跟老师练讲这个法这个字的时候，曾经完全没有讲到鬼词之意。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不晓得鬼词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默学跟老师在练讲这边的时候是直接练讲无为法，我那时候就想无为法，那当然是先破法这个字，就是先解释法这个字，法这个字解释过了以后才能够解释无为，然后连起来就是无为法，是这样子一个逻辑下来，先要破法这个字。我讲了一堆，但是就是没有讲到鬼词义。那老师问我为什么不讲鬼词义，我说不是我不讲，是因为我不懂，我看不懂鬼词义。那老师就解释鬼词义给我听，上一次我也试着说了鬼词义，但是说了以后回去我打电话给老师，我说老师你教给我的鬼词义要比我们上一次所说的鬼词义，就是默学练讲的鬼词义，要我跟老师说要多得很多。我跟老师说在鬼词义这个地方哦，老师解释鬼词给我听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收获非常多，那个感觉是好像把我零零碎碎学到的很多有关于法的意思都连接起来，甚至于就在老师解释鬼词这一法的时候，我就觉得有那种碰触到无为法的那个感觉了。我就跟老师说，可是我们上一节课在讲鬼词义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接触到这一部分，我跟老师说假如这样的话哦，那似乎不是很公平，因为老师教给我的鬼词义要丰富很多啊。那老师就跟我说我在等着你说这样子，老师说我还以为我老师说他老师说我说默学我老师说我还以为你没有听懂呢，就说我在听老师讲鬼词义的时候我自己可能没有听懂。那我在想也许我真的没有完全听懂，但是在鬼词义我听懂的部分哦，我们讲鬼生误解，词认词自信，那个时候我还有的问题是鬼生误解比较容易明白，鬼就是定义借说法则，鬼生误解就是我们用一些定义用一些借说好，用一些法则依着这个名言，这个名言的功能，依着这个名言的功能让听的人听闻者就比量推论出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说它是物好了，有形也好无形也好， 就是有一个，你就依着这些戒说、这些定义、这些法则，你自己就生出来了。你去比量推论出有一个东西的存在，这个是我听老师在教我鬼生物解的时候，我就懂了这一点。所以鬼生物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有了一些戒说，然后你就了解了，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存在，所以就生了物。然后我跟老师说，其实都是名言呐，并没有真的生一个物，怎么可能依着这些名言就生出一个物呢？但是我们常常会误会，以为依着这些名言就生出来了一个物，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像简老师、简金武简老师在法本上面解释的，有这些物哈，有这些是有形的、无形的，像简老师有举例煤啊、竹啊什么，或者无形的一些。抽象的东西，抽象的概念，像是道德仁义呀，不管是哪一方面，假如你依着这个定义、这个戒说、这个范围、这些给你一些法则的东西，你就去生出来说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就是认识自信了。但是也很明显的，这个认识自信是颠倒见，因为在鬼生物解的时候，那个只是名言的安利。只是一个名言的功能，也就是说造出来一些名言的种子，你就自以为有这些东西出来了，这个时候二执、我执、法执都见到了，你就以为有这些东西，真的是有这些东西的存在，那不是法执吗？然后你就自以为你就这样一再名言的熏习，这不是我执吗？所以到这个地方，我说老师，这个地方就自信就出来了，但是这个自信，我的感觉是一个颠倒见，也就是说是我们的遍计所执性，是遍计所执性。所以鬼生物解，假如了解到说，哦，这是一个了解，一个概念的了解，这样子鬼解的话还好一点。假如鬼解，因为有这个名言，就真的觉得就生物了。就觉得有一个物，有一个真的有一个物的存在，就认识了自信的话，那是一个颠倒见。好，到这边为止，老师还是没有对我解释自信。我有问老师，老师那自信是什么？这个自信和我们常常在讲的因缘有自信无，有没有缘起性空，那个因缘有自信无，是不是同样一个自信？老师还是没有解释自信。既然老师没有解释，那我就耐心的等，总有一天你会告诉我什么是自信。可是后来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老师也常常上课在讲自信差别义，大家有没有印象？回想一下，老师常常讲自信差别义，在鬼生物解的时候，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经有一些定义戒说，了解到有一个东西的存在，你就自觉得有那个东西，那是不是只是给你的一个 term 一个名词，经有很多很多差别义，从甲来说，从乙来说，从东说，从西说，讲了半天就是要你了解这个东西，那你就觉得有这个东西在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term 跟一个 definition， 这个 definition 差别义来解释这个有这个东西。老师也常常这样讲，自信差别义。我印象很深，老师常常在说自信差别义所依所缘，常常在讲这些法相上、名相上的东西。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解释到什么是自信啊。然后老师上课又曾经说过，有两种自信，一种是法的自信，到现在法的自信出来了，鬼生物解认识自信，法的自信就出来了。那么老师说两种自信的第二种自信呢？一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老师，老师那第二个自信呢？老师还是没有说。可是这个时候我自己已经明白，在鬼生物解认识自信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所有这些名言的功能，这些名言的种子熏习出来了我执和法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二障。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会觉得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法不是增加了我们的我执和法执吗？也就是说，不但对我们破执， 就是断二障没有什么帮助，是不是反而增强了呢？至少我们又多了一个所知障，对不对啊？假如说只是增加这些名相上面的执着的话，所以显然就不是这样。自己想到这一点，我在说默学自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很明显的我自己就感觉到这个地方错了，有一些错。那错在哪里呢？就是错在，假如我们还不解释鬼词义的话，也许大家心里从来没有升起过鬼词二字，没有这个升起。在没有这个升起之前，你的心也许平平静静的，现在说了鬼词义，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多了一些烦恼，反而升起一些东西了。假如能够把鬼词义搞明白了，懂了，这个心又恢复平静，那么在我们没有说鬼词义之前，你的心原来是平静的，我们说了鬼词义以后多了一些烦恼。再去了解，把鬼词义搞清楚，这个烦恼又没有了，心又恢复平静。所以在这个地方，无为的味道是不是有了一点？什么是无为？什么是有为？在这个有为之前的无为跟有为之后的无为，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不一样？所以讲到这边，其实已经说了第二个自信，但是老师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讲出来自信的意思呢？老师今天在黑板上的表上面也写得很清楚，事实上所有讲出来的东西就又是都落于名言，又是名言种子跟我执种子，所以事实上那个讲不出来，只能够用体会的，只能够用体会的那一个，就是老师一直不肯讲的，要我们自己去体会出来的。讲到老师教给我到这里的时候，老师就顺着下去讲到无为法，那个是我在对老师练讲时候的顺序，所以老师顺着下去讲无为法。那我们这个地方，因为按照现在前言的部分都是按照简老师这个顺序来，所以是不是老师就先到这边？
OK， 各位有没有听懂50%？会有一点点距离哈，在思考接触上的距离。那是因为李丽跟我讨论的时间前后有3-4次啊，那么他这样慢慢慢慢在经过这次的台风天，他又有时间去思考。那么我再用我的话把他的意思呢再这样子诠释一遍如下，各位不妨这样想。我们都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吧，如果在座我们这边有30个人，我们30个人都在摸一头象，那么摸耳朵的、摸大腿的、摸尾巴的，个人所碰到的部分都不一样，对不对？可是呢，我们都自己以为我摸到的是象，我都有象的名言，象的名言呢是我们这30个人共同的，所以这30个瞎子呢就凑在一块开会了。就是说，哎，我们来谈大象这件事情，啊，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自以为是，对不对？大家自以为是之前有一个自以为是的那个法，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得到法的自信？有没有？那个30个瞎子摸象所得到的法，有没有得到法的自信？所谓自信者，就是说这个东西绝对是这个样子，而不同于别的法。大象就不应该同于马嘛，对不对？讲马，我们都自己以为都各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马是一样的吧？因为马这个观念，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对于一个法的概念，是不是都绝对相同呢？不一样。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即便在同一处，对同一个法，花同样的时间学习。可是我们心中所得到的是自信还是差别？ 我们都是差别。可是我们都习惯把我们个人所得到的差别当作什么？当作是法的自信，这个了解吧？所以我常讲的自信差别义有两句话没有讲完。一句话是说，我们常把差别当作自信，所以自信不是自信啊，自信其实是差别的意思啊。可是你说自信是差别，这个又未免说不过去嘛，未免说不过去嘛。所以呢，自信要怎么建呢？自信要透过差别的整合。如果我们从世俗地的看法，我们不讲圣义地哈，就是说，当这瞎子本来以为我认识的是像嘛，可是我就开始造个名言，我就说像是扁扁薄薄的、圆圆大大的，对不对？他还可以画一个形状出来，可是瞎子对画形状完全没有概念。然后呢，抱到大腿的就说啊，他是粗粗的，跟圆柱体一样。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描述。啊，于是呢，大家就开始拼图。于是他们开始学会了，哎，或许我的看法只是部分，那么你的看法也应该可能是部分呢、哦。所以他们回归到理性的时候呢，大家开始把自己的法的部分一分自信拿出来拼图，拼图，拼图，拼图。拼图了之后，他们有没有机会见到、画出，或者用他们的点字，或者用任何他们可以表征的象征的方法，有没有机会拼出一个比较接近实际上大象的形状？有机会的，对不对？有机会的。经过他们的假设建构的这个可能的比较完整的形状以后，他们这三十个人再回去摸象嘛。于是他们就现在可以设一个策略，说好，我们手牵手，那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位置，你在前面，我在后面，或者你在左边，我在右边，对不对？大家循着这个大象的轮廓摸嘛，啊，不要摸部分，我们先摸形，啊，然后再描述质地，于是开始分门别类的去建构对象的概念。于是方法是不是改变了？他们用来这三十个人建构了一个共同约定俗成来认识大象的方法。可是那个方法等不等于大象？站左边站右边怎么会等于大象呢？他们站左边站右边，先摸它的轮廓，再决定轮廓每一个部位的质地，对不对？然后呢，再照名言加以描述。而且描述的时候呢，我们要呢广征博引，看三四个人的合意，共同同意了以后呢，你来摸，我也摸同样的地方，大家来征求彼此见解的相同之处，约定这样子的讨论，一个很民主的方法。大家利用这个方法共同再重新认识大象一次，有没有机会见到实相？就有机会见到实相。所以什么是法？法我一直讲说它是方法，它是一个认识现象、认识主体的过程。如果这个事情完全没有经过沟通，我们也以为我们所认为的都一样，知道认识自信。所以认识自信也有一个解释，叫做自他的见解，把自己对法的见解认为大家都是这么看的。不但如此哦，我们会认为说，现在我限量见到了这个东西了，我睡着的时候呢，那个东西还应该要在，懂吗？对法有一个长存的观念，不但有自他同一的观念，还有时间相续的观念。可是这个观念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见得到？不是，我们就用少分的见去推论全分的相，不是吗？我们也把自己的见当作是他人的见，因为我们大家都太习惯而且太安全了，认为我既然看这个法是这样子，大家都应该是这样子。除非哪一天我们发生口角的争执，发现我们争执的竟然是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看法，我却有那样的看法呢？那照理说，数学数字应该很客观咯，客观到像股价，同样一只股票，有人看多，有人就看空啊。问题是，他玩的方法不一样嘛，对不对？我用丙种的方式玩，当然我的资金雄厚，我看空，我玩空，当然会比较赚嘛，不是吗？所以，法其实没有自信，有的只是去玩它以及认识它的方法而已。如果用来认识的方法不一样，我所得到的那个 主体的见解是不是不同？可是这个方法如果我们彼此不沟通，我们再加上习气的观念关系，就会去投射，就会去推论，我是这样见的，大家应该这样见的。除非有一天我们争执同样一件事情，我们才发现大家的见解是不同的。于是那个时候大家再静下心来，共同约定一个方法，重新再来认识这个相，直到得到大家都首肯的实相为止。可是这个大家是不是全部的人？又不是，又不是。我们见到有四季的流变，只能活一天的人，他连白天黑夜都可能只能看到一半，他怎么去认识四季？是不是这样子？我用来认识这个实相的知识背景多与少，会不会影响到我对这实体界的看法？肯定会。不但如此，我用的语言不一样，比如说我用红色光来见，跟我用蓝色光来见，跟我用 X 光来见，所见到的境界是不是难道都一样吗？这是所依的语言不同，见的就不同。何况我的知识背景跟大家都不一样，我们同见一色，怎么可能有同样一种看法呢？可是我们就因为习惯不沟通了嘛，只要名言相同，我们就会认为主体性是相同的，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现在我们人的社会哈，会发生这么多沟通上的障碍，会发生这么多的烦恼。我们又希望用我们的见解去控制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看法可能不如于我，我要改变他的看法。如果你透过这种和循教育的慢慢熏陶的方式 maybe 可以成功，可是如果你用威权，除非你用枪炮子，对不对啊？威逼人家要去服从你的看法，那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所以人类的冲突其实就在这个见解的执着，可是见解的执着都是由于那样的习惯而来的。如果大家，我们一直在我们的世间法当中就说我们要建立共识，共识共识不是对主体有共同的看法，是我们要建构一个认识外在一种共同约定的方法。只要大家认识外在的方法，而且可以交叉验证，把这个游戏规则大家约定熟成了，那么共同遵守这个方法来认识外在的这群人，是不是就可以和平共处？因为他们所见到的相是一样的，他们就没有争执，他们就会没有争执，不生争执就不生障碍，不生障碍就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冲突。除非无端端一个人发疯了嘛，对不对？在理性的范围底下，我们要了解认识的理性能力，这个机构这个机制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讲法在认识自性的部分呢，分成两轨来看。一轨呢是以自己的见来推论别人的见，一个是以自己的少分或者是少时的见，就是某些时间的见，或见到这个相的某一部分去推论全体，或推论我没有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老是喜欢把这种比量当作是限量，而且很多比量其实是不真实的非量，而自己不得而知，就习惯依止名言，只要名言不变，名言相同，就应该大家都一样。可是这个假设成不成立？根本不成立嘛，根本不成立嘛。所以如果法的定义有这两个意思，轨迟就已经我们刚刚讲过是名言成立的吗？如果再加上认识这两轨的认识，那么法有成立的可能吗？有，它成立的唯一一个可能就是把它借说为它是一个认识实相的方法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借由同样的方法能够认识到的实相是不是一还是异，又还是个问题哦，那还是需要一直不断的检证的过程。它至少比起我们个人善用自己的习气认识这个外在，要比较接近实相的多而已，懂吗？所以科学就是说，科学的一个实验要能够经得起后来的科学家再次依据你的实验设计重新再复制。如果你的实验能够被后人不断的重复复制，那么你当初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就比较可以被接受。这是科学的假设啊，科学的假设。这个假设至少必须我们用尝试来推论外在会比较接近实相， 但是不要忘了，任何这种认识都是基于假设，有没有？基于假设，所以我在八百中想，有假说，一定要借着一些假设，因为我们都不是全知全能，所以就要依着一些不用检查的前提，对不对？它不变嘛，以它为前提假说来去推论外在，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唯一我们这种小人物哈，非一切智人，唯一限量可以做得到的方法。所以既然我们认识外在都必须假说，假托一个游戏规则，假托一个认识的方法，我们认识的实相是不是就受制于认识的方法？是不是就受制于用来认识实相的工具？是不是？这件事情是不要忘了，我一直提醒学唯识的人，就是说不要忘了，唯识一直在立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它的根本依柱在哪里？一切法都是名言假安立的。我们呢，安立一个名言，当它是大家所共同认定的法相，以这个为前提加以分别、分析、归纳、创造、重组，不断的去改变，借由不断的转变的过程当中呢，去证明一些事情，证明又不是去证明这个主体性的有无，是证明我们所认识的真假，对不对？由一直不断的修正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相信，借由这个修正过程当中呢，会越来越接近实相，就要改变我们用尝试、用推理去认识外在的习惯，这个就是法，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李立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认识法，法会不会为我们而变？法在它带来烦恼的时候，它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分析了，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方法，把它解决了以后，它不是就是回归到没有烦恼的状态吗？是不是这样子？那种状态是不是就类似于无为？无为就是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不是不做什么，在烦恼你不去解决，碰到问题你不去解决，怎么可能无为呢？那叫做白痴嘛，那叫做鸵鸟心态，你就是躲在洞里面呢，不理那个问题，问题会自动解决吗？不会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嘿，挣一分太多，少一分太少，是不是就是无所作为的状态？你把所有的法回归到不需要再增减的状态，那个状态就叫做无为。所以无为是一切法的什么就近处。可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会不会就不动了，不变了？不动不变不生是他的自性，是唯一所有法的自性，但是它欲缘还是生，是缘起的，不是法自性生的，懂的意思吗？法自己好好的在那里，怎么会自己这边生起呢？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都戴眼镜，对不对？眼镜在以前存在吗？可是今天存在了，可是眼镜有生起吗？有相有生起，可是这个相的生起是因着有近视。因为有人去研究，我们近视眼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啊？凹透镜，借由凹透镜能够聚焦的观念呢，把投射在网膜后面的镜拉往前拉到网膜上，对不对？借由凹透镜聚焦的功能，是不是借由一些缘来矫治我们网膜上没办法聚焦在网膜啊，就是看东西没办法聚焦在网膜上的近视的缺陷？没有这个缘，会有人无聊到去创造眼镜吗？没有办法，即便这些材料原本就存在，对不对？玻璃也存在，对不对？这个合金都存在，眼镜也都存在，一切这些法都存在，可是这些相会升起吗？本来不会的，可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运用器官，就造成了近视的问题。近视问题呢，就开始有人试着用各种方法想要让眼睛看清楚，对不对？这些都是缘哦，缘一直不断的聚集，然后呢聚集这个方法又不是很好，又改，记得哦，当初步的聚集的因缘，我们 给他个名称以后，以后我们就再也见不到因缘了。不是研究的科学家们呢，对他的认识只有什么名言而已。只有科学家才管他的因缘条件，他不断在因缘条件上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不断的修正，对不对？他就变成，哎呀，能够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不错的近视眼镜，行销全世界。他们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对不对？对于我们享用眼镜的人而言呢，我们就见到了生跟灭。对人家而言呢，他是在玩弄整个这个行销以及产品流动的游戏规则，不是吗？他用这样子来销售利益给需要他的人，他创造这个利益让大家有对他的需求，所以他在玩一个游戏规则，而我们众生都在这个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呢却不认识这个规则，却只在把规则过程当中呢取几个名相当作是实体性的东西来认识这个外在。所以呢，外行啊只有看热闹的份，对不对？整个宇宙世界这个法界都归只有 5% 不到的人，那些精英在设计游戏规则，决定我们要生还是死，要聚还是散。而我们这些生死凡夫呢，却在游戏规则当中不认识这个实相，老是执着名言，认为名言相同就应该是相同。我们讲个现在的所谓绩优股，台积电难道是永远的股王吗？没有一定的。今天台湾还是这个 IC Wafer 的代工总这个最大的产地，所以今天台积电才有办法变成什么股王。当它的产值已经透支了以后呢，它就虚胖了，对不对？虚胖只要这个钱没办法继续在投资在有效的研发的计划上面，它只要这个资金不留在新的能够继续卖钱的计划上面的时候，股王就变得怎么样？壁纸，连贴壁纸都不如啊，因为太厚了，又不美观，上面有一堆字。台积电这个以后如果变成了水饺股了以后呢，看到那个在台积电三个字就会发狂，不是吗？所以你看啊，我们的游戏规则不认识清楚，又没有办法去掌握游戏规则，却在游戏规则当中认识几个法相，就当作是实有的。所以啊，已经觉悟的佛陀看我们是这样看，了脸哦，啊，为什么这样啊？对不对？啊，叫你把事情看清楚吗？又不看清楚，啊，就是玩这个瞎子摸象的游戏，又彼此不沟通，我慢嘛，我贱嘛，我的贱就是增上的嘛，所以呢，哪有比别人差的这个余地呢？根本不可能。所以白法是100个门。让我们来见我法，所以三十颂第一句话就是有假说我法，而有假说，如果你不了，它就是无明，对不对？它就是胡说八道。你如果悟了以后呢，它就是明门。所以《白法明门论》的名字呢，就是这样安立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后，我上个礼拜就讲过了，以后看每一法，心心所的每一法，就要先做法的观，你就应当要记得两件事，对不对？他的名言是怎么安立的，怎么安立的，然后呢还要去了解我是认了这个法的什么差别义，认作这个法的自性，再进一步去了解，那他的自性是什么？那是我没有说到的部分。啊，李立一直说，我一直说自性有两种，我每次说都说法自性，可是法自性有没有生法？没有，法自性不但不生法，还生出了谁？生出了我。我说法，却生出了我出来了，懂吗？我要你认识大象，可是每个人见到大象没有？那三十个瞎子的每一个人都见到我的大象，他有没有见到大象？没有，他见到了我执。所以我说法，可是呢，法却见了我。有没有很好玩？所以法是在说法，还是在说我？说我，没有说法。法自性不可得，所以说不得嘛。怎么说呢？ 所以我一直要想办法去说法，法却说不得，怎么说都是我，对不对？而这个我呢，都带名言的，带名言的，如此一样，我们以为这个是我，然后呢，把我所见的就叫外在，我们认识的外在也是我所见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我也是名言，法也是名言，所以说有假说，这样了解吗？所以我翻来覆去哦，这是一句白法最重要的第一句，也是三十颂最重要的第一句，由这边标出关门的核心就在这里，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这边解释的上半边哈，上半边，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假说的名言当作是一个关门来看的话呢，那这个门又有两段，一段呢是前面我依着言说，依着鬼神误解认识之心说的部分，有没有？可是我说到哪里的时候，啪啪突然一跳，跳出了这个名言案例之外，啊，当我在说三十个瞎子见大象，每一个人都见到一部分以后，我马上又说到了这三十个瞎子开会，说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一部分，问题是，我们天生就会这么民主吗？我们天生就会很愿意跟别人沟通吗？啊，我们沟通就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吗？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假设，这些假设都是说，一切如这样子推论的话，假定都顺利的话，那些瞎子能够找到一个共同认识外在实相的方法，中间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那个假设是，如果瞎子放下我执，大家愿意这样讨论，找出认识外在的一种最好的方式的话，这是不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什么？就是离言真如。因为呢，你从一言的部分，你从名言的部分是得不到这个部分的，有没有？他是不是要离开名言的争执，离开我们各自的窄偏的所执，对不对？跳离开个人的立场，每个人都愿意跳离开个人的立场，去到这个共同的领域上来，对不对？大家利用我们的知识来建构这个认识外在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离是离这个，不是说啊，我们到了那里就大家猜哦，我这个瞎子 A 瞎子在猜 B 瞎子啊，你到底看到什么？拜托，抱到大腿的人怎么有办法去想到一个摸到耳朵的人他所见到的是什么？我们用不用语言，怎么有办法去了解别人的这个部分呢？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互相沟通，要互相讨论，还是要用语言。只是说法的戒说是一言的部分，可是戒说认识又产生我执，对不对？可是要离开我执，大家在共同放下个人的戒说，去找到一个共同的戒说，这个部分是有个离的过程。那请问离什么？离名言，离我执，能够离这两样才有办法得到什么共识。所以共识为什么难？共识为什么难？那我们就会开始怪佛陀，为什么一开始不把这种沟通的方法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还是把它当那个法来看，这个法呢又是无明，又没有办法变成名门。为什么我们大家就开始去解释，去注解这个法的意思，于是呢我们又不见法，又见什么？见我执，见名言，你懂吗？因为我执跟名言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要离一下子离不掉的，离不掉的。所以呢，佛其实是不愿意说法，也没有说法，他不是为了要对治我们的我法二执无法可说，要这样认识。所以前面的序讲了半天，就在讲这个观念。所以如果你在法这个字上升观的话呢，这个意思就会慢慢慢慢这么相应出来，这样了解吧。所以呢，每一法都有这个共同的意思，不管是哪一个法，可是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诠释那个法啊？我们用不断的改变的角度去诠释那个法，那个法就对我们在破我法二执上就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当知每一个法目的在唯识，至少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呢，它的目的就是要来干什么的？破 我法而止。哎，这样子观，应作如是观，这样了解吗？好，那么李丽有没有什么补充？
老师，刚才在解释法的时候，从瞎子摸象开始讲起，一直到后来，我不晓得各位学长是不是有听出来，老师在讲法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些在所缘境上我们心事的活动，是不是都是在所缘境上有一些受想行这些心的活动？其实我听一直有这个感觉，这些在所缘境上有这些受想行心的活动，就是五蕴嘛。五蕴，老师花过一段时间说五蕴，我们是比如说解释众生，或者我们不说众生，我们说一个普德伽罗，什么东西是普德伽罗呢？一个众生，因为我们这边讲二无我的时候，就是在讲两个无我。那什么是众生呢？众生，按照《金刚经》的解释，众生就是这样子讲，重复两次这个名词，众生。所谓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这个叫做众生。或者说，所谓众生，这个众指的就是运，运的解释之一就是众，运就是五运众生。所以在讲到法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在讲法就是在讲五蕴，这也对，因为在讲五蕴的时候，老师说过五蕴摄一切有为，也说过五蕴摄一切法。在讲到五蕴的时候，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因为五蕴我们都知道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色受想行识识蕴。老师就问我，老师也问过各位学长，色蕴和色法有什么不同？我就说按照我读过的书上的定义，色蕴就是指的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老师说这个是色法，没有那个蕴的意思出来。在讲法的时候，我才明白所谓蕴的意思，就是所有从色开始一直到识，这一切心识的活动，这一切在所缘境上面受想行识的活动，这就是蕴的意思。所以只要是讲到蕴，一定是心行，一定是心的活动，心的行为一定是心行，这就是蕴的意思。所以蕴一定有心参与其中，也就是把所缘境和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这个是蕴，这个心积聚起来。当我们把所缘境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了，法才有意义。否则法本身只是生灭，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假如法本身只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法来修行。像老师说的，一百个法只是一百个修行的法门，法怎么用来修行呢？所以法一定不是生生灭灭，法一定是和我们心相应的部分才成为法。所以不管是从这个地方来讲，或者从五蕴来讲，从法来讲也好，从五蕴色受想行识来讲也好，都是我们的心在我们所缘境上面的活动，也就是受想行识。所以讲到这个地方，色蕴显然就是有了心参与在色法上面，而由于我们的无明，由于我们把名言就刚才解释的过的这个鬼生误解，我们把名言就当作是自性了。 所以这个颠倒见，这个颠倒见让我们在名言上面升起我执，这就是我们烦恼，也就是贪嗔痴的来源。所以讲到这个地方，真的那个感觉就是我